谢主大家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啊，那也是带着疲惫的身体啊，求主真是要继续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今天最后这大概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啊，就是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回顾一下。神在这几天的学习当中，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信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见这一种信，一种真实的信，在我们对整个基督的信仰当中所占的地位。因为这一切的信仰，如果脱开了真实的信，或者说是脱开信的这种真实里的时候，那上面所建造的一切的东西都可能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而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切的学习，包括我们的读经，包括我们的祷告，如果不能以认识我们的神为唯一的目标的时候，可能不但是无益，反而是有害。在这里我也希望借着这机会呢，也再一次提醒在这里所有的同工，在这个新约的世代当中，神他把他的新的这一个约赐给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一个约不再像是神牵拉着以色列人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所给他们的约，那个约是刻在石板上，而这一个新的约呢，却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既然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个约是放在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的光照，成为我们的引导。这个约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更认识自己。所以当主耶稣说，我要将时候要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这约要写在你们的心板上，个人不用再向他告诉他的邻舍，或是教导他的弟兄说，你们当认识神，因为从小到知道的都必认识我，这是主说的。所以说新约的一个特质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约是放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来鉴察我们，来光照我们，而不像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领受了这个律法的字句，这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就成为他们来衡量别人外在行为的一个标准，而立了自己的义，却定了自己的罪啊。所以在这样一种认识当中，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服侍的，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这里所学习所认识的一切，这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个人自己在神面前的认识，而不是以这种认识成为衡量别人讲道、别人服侍的标准。我们要懂得在主的面前能够有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不是我以为我自己很好还不错，然后呢因为主的教训我愿意降卑自己来服侍人。真正的谦卑乃是在神的光照之中认识到自己在灵里面的贫穷，认识到自己在神生命里面的贫乏，而不得不有的卑微，这是真正的谦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种认识之中，这是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他的恩典，也恳求神的怜悯，不仅仅是怜悯我们，我们更愿意献上自己成为神施怜悯的管道啊，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认识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站的地位啊，正如同今天早上一些交通啊，在我们私下的交通里面看见，是的，神就是爱，但是 如果我们绕过了十字架，我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这一位神的爱。这一位神啊，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正是在他的极卑微之中彰显出他的尊贵，在人以为最软弱的时候彰显出神的能力，在一个死亡的过程当中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彰显了神生命的大能啊，这都是我们在十字架上必须在生命里面亲自去经历的。主为我们摆出了这条道路，他就是这条道路，但要走的人是你，是你自己，而且是走在群羊的前面，成为群羊的榜样。让我们先经过十字架的造就，先经过十字架的破碎，按照次序来说，先让主自己拔出拆毁，然后才有可能有生命的栽种与建造。这不是生命的修改，乃是生命里全然的翻新，全然的拆毁，有全然的建造，以主的生命来取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是要来进入到在我们这一系列因信称义的第六篇，也就是爱这一篇。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谈到这一个真实的信是着根于这样的一个爱，而真实的信也必定在我们里面因着对这一位神的认识而能够结出爱的果实。但是什么是神的本性的爱？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么多有关这方面主题之后呢，我们重新再把我们的眼睛聚焦在这一个神本性的爱里面。我们先看一下，回顾一下爱与因信称义的关系。因信称义怎么会跟爱有关系呢？如果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呢，好像没有太特别的关系，但是经过我们这几天在神话语当中的领受，我们可以看见爱与因信称义这两这一个动作之间呢，和这一个救恩之中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信称义的信是根源于神的爱，也是人生命中爱的源头。因信称义的义是律法要求被完全满足，而爱就是这律法的所充满天主。因信称义的称义呢，是神在爱中恩典的行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而被彰显。因信称义的结果是成圣，使人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而神在至圣所彰显的极致就是爱，一个指引牺牲与他的赦免的爱，也是一个神与人迥然有别的性情。所以我们看见爱可以说是整个因信称义所要彰显的一个实际。正如旧约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宝座，他说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而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所以爱与因信称义之间有一种无法割舍无法分隔的关系，让我们能看见整个因信称义就在爱的基础上做成这个工作，并且在所做成的工作，也就是你我身上能够彰显着神自己的生命属性的爱，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认识当中来到他的面前。但什么是爱？什么是神的爱？这里要问到神为什么要人爱他，而神为什么要人彼此相爱。有人说神要人爱他是因为神对爱也有需求，他也有需求，需要要有人有对他有爱能够满足他的心意，你说是吗？但这却是在神的教会当中 有的教导。我们世人实在不要用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我们天然的本性去揣测神本性当中的爱，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这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神他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他。人如果神他不真是需要借着人的爱让他得到满足，那神为什么要人爱他？为什么更说的更确切一点，神为什么要命令人去爱他呢？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有没有对这个问题上有思索或是有领悟。神为什么命令我们？律法当中最大的诫命就是要不仅仅是爱他，而且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去爱他呢？神要将我们从最终领回，要我们与他和，那是他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我们。可是这跟他命令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去爱他有什么关联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弟兄姐妹要来补充的？
是有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对吧？因为我神就是爱，我们也应该有爱，就是像神的性情。
神他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那是因为他爱我们，但他为什么要命令我们去爱他？我们说的很多的一部分其实都在讲到神爱我们，啊，那他为什么要命令我们去爱他？神爱我们毫无疑问，但为什么要命令我们去爱他？
为了他为我们的品
质，人犯了罪，远离了神，神要我们又重新归回到神再去爱神。
因为这是他爱我们，但他为什么要命令我们再去爱他？换句话说，你说借着爱他使我们得到更大的恩典，啊，所以有时候经历这些思考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会摸出一点点对这个的认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去思考这类的问题，把它当作一个理所当然。可是事实上每一个这样子一种挑战性的问题，其实我在这过去几十年从小到大的经历当中啊，我不晓得拿千百种这种问题去挑，不是说能说挑战我们的神，我常常觉得我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渴慕让我们常常像雅各一样与神摔跤，主啊，你这个问题看起来很不协调，但是你后面一定有一个美善的心意是我没看见的。不要怕对神发出这样子的问题，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怕，好像说我们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好像对神的不敬？不，正是源于我们对神认识的一种渴求。而每一个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其实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扇窗户，在他或是一扇门，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是不是能更认识一下这位神？好，其实你们刚才的答案当中，其实有些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好，那我们现在一同来看看这当中所要表达的信息。我们先从圣经当中来看一下圣经直接的话语，来让我们看神本性的爱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些都是圣经的经文。好，第一，让我们看见神的爱是长存的，看到爱是大的，好，他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 但保罗的领受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东西或是一样一个人或是一件事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呢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好，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说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呢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好，对于这样子的认识，好，那神呢借透过他的启示，他能最终呢在他的工作之中叫神一切所充满的能够充满我们。好，这是爱的一些基本性质。但爱的本质呢，爱到底是什么？罗马书说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爱的一种诠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是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让我们感觉是的，爱就是要去恒久忍耐，爱就是要有恩慈，爱就是要去不嫉妒，爱就是要去不自夸不张狂，是不是？是不是？
是
是。其实有机会你们在中代表这个圣经当中去读这一段啊，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它不是在说爱是要去恒久忍耐，甚至它不是说，不准确的说，更精准一点说，它不在讲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因为在整个原文的表达当中呢，啊，他是把爱像是一个拟人化的，他怎么说呢？他说爱恒久忍耐，爱好像是一个人在恒久忍耐，啊，不是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恒久忍耐有恩慈，爱不嫉妒，爱不自夸。啊，这个爱好像是一个带有人味的，按照这个学者所说，英文说 personified， 是一个拟人化的爱，好像是一个人一样。这个爱呢，他在恒久忍耐，他施行恩慈，他不嫉妒，并且他不自夸不张狂。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行出这个爱来，努力的要去效法这个爱，但是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当我们很努力的去恒久忍耐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忍耐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弟兄姐妹，如果对你有了误会，对你有了批评，我们在那里试了，圣经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我就在那里努力的恒久忍耐。是恒久忍耐吗？是的，好像是恒久忍耐，但是我们里面知道我们是在压抑。所以我有时候在劝勉弟兄姐妹或同工的时候，我说用这样一种话语来表达，当你觉得你在恒久忍耐的时候，那已经不是真忍耐了。而爱恒久忍耐，那是变成一种生命性情的一部分。有人，所以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同工，别人对他的误会，别人或是对他的一些批评什么，你看他很有耐性，很有忍耐的功夫，你跟他说，问他说，哎，某某弟兄或某某姐妹啊，你真是在主的面前很有爱心，能有这么大的包容去忍耐这些事情。他说我没有在，他不觉得他在忍耐啊。有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事情？我懂不懂啊？啊，根本不觉得他在忍耐，他因为那是好像他生命性情的一部分， 他没有觉得说好像我要努力的约束我自己，让我不发怒，让我不那个啊、哦，不是的，那变成他生命性情的一个部分。这个是真正这个爱所带出来的，爱恒久忍耐，有恩慈，爱不嫉妒，爱不自夸，爱在执行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事实上，爱我们知道它本身这个名词的爱就是一个动作的爱，是一个爱的行动。好，所以有机会的时候，你们好好再去细细的读一下这一个《哥林多前书》13:4-8，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上面有一个更深的体验。圣经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生出来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所以凡有爱的呢，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人不可能说他认识神却没有爱。记得约翰一书所说的，若有人说他认识神却恨他的弟兄，这个人是一个说谎，他也不在神的光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慢慢有一点比较更深的一种领悟。那现在来问，其实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个答案，人天然本性中的爱是否就是神的爱呢？是不是？不是，对不对？人天然本性中的爱，用我们中国人，用我们中国的文化来看，中国是非常注意伦常之间关系的一个文化啊。我们用五伦的关系来阐述人伦之间最主要的几种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这种爱也真是记载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啊典范之中。而在我们周围当中呢，我们也常常看见这样子爱的一种彰显。好，但这天然本性中的爱是不是神的爱呢？你说圣经当中神也的确用这五伦的关系来启示他与人之间的关系了，是不是？好，圣经中神的确是以天然本性中的爱呢一种关系来阐释他与人的关系，而以同时呢，他也以天然本性中的爱来阐述他对人的爱。君臣呢，常常表达一种生命权柄的关系；父子在表达一种生命承袭的关系，因为这是子的生命从父的生命承袭而来；夫妇是表达在一种约里面，在一种爱里面，生命合一的关系；兄弟在表达一种生命同源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生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而朋友呢，也在表达一种生命互动的关系，在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当中却能够有生命的契合。而神也的确借着这五伦的关系来阐述他与我们人之间的关系。那但这是不是就是说，这因为神用这样子的关系，用这种关系之中所彰显的爱，来让我们试着让我们明白他与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时候，那是不是说这种的关系之间的爱，就正也是神和我们之间关系的爱呢？我们不能说它绝对不是，但是呢，我们却知道它虽然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可是在最深的那个本质上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人在天然本性中的爱的确与神的爱在性质上面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但人天然本性中的爱与神的爱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因为首先按照我们刚才的经文来看，这爱那样子的一种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而且那一种的爱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天然本性的爱就是神属性的爱的话，那这里呢，我们就有一个难题了。如果天然本性的爱就是神本性的爱的话，那凡有这样子爱的呢，都是由神而生，而且认识神。而那种天然本性的爱，在不信主的人 身上有还是没有？
有。
有。如果这天然本性的爱，也就是神爱的，与神的爱是一样的话呢，那这些不信主，但是他们也有这种天然本性的爱呢，他们就应当也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是吗？
是。
但是他们不是，他们不认识神，这就告诉我们，是的，至少我们应当有一个明白，一个明了，天然本性的爱，虽然神借着这样一种天然我们人伦的关系来阐述，让我们在对爱的一个认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在这基本的认识上，神他要让我们看见神人的爱与神爱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它的确有它相似之处，但它却不相同，相同的话就是一条线，它有它的相似之处，但它在本质上却又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神的爱是从有生命的属性来看，人的爱也有生命的属性，我们叫人文，可是那生命的属性是按着肉体来说，但是呢神的爱那种生命的属性却是按着圣善的灵来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人本性中最大的爱，圣经当中是怎么描述，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是的，为朋友舍命，为一个既不是你的君王，你君王你必须对他效忠，又对一个不是你自己的父母啊，这个父母之命，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你说夫妻，我们的生命系于一体啊，人可以为着自己所爱的舍弃他自己的生命，兄弟，我们可以为着自己的骨肉之亲而愿意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为朋友两肋插刀，虽然没有任何生命直接的关系，在信义的基础上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可能人性之中可能最大的爱，如主耶稣所说的，莫过于此。想想看当日的彼得，当主耶稣他讲到，他向他的门徒说到，他要来面对这十字架的苦难，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彼得他在对这一位主那样子的一种爱里面，彼得说，我甚至愿意为你舍命。我相信彼得在那时候所说的话真是按照他心里面的诚实，是的，我愿意为你舍命，但他真为主舍命了吗？他没有，因为人在他的性情当中有他的极限。彼得是真诚的，他也没有在欺骗自己，也没有在欺骗主，但是人在这么有把握这么自信的同时，他说，主啊，我就是愿意为你舍，就是为你舍命我也是愿意的，但等到真正事情来临的时候他不能，因为人往往在自信之中高估了自己，而没有认识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本来的面，这也是我们不但是不信主当中所经历，甚至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也常常经历的事实。是的，在人本性中最大的爱可能没有超过为朋友舍命的。我们每一个都是人，我们也可以都来想一想，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是的，的确这个爱可能是我们人性经历当中所能经历最大的爱，但有没有一种爱比这个更大呢？有没有？有没有一种爱比为朋友舍命更大的爱呢？有，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爱？那个爱乃是为你的仇敌舍命的爱，为仇敌舍命的爱， 我们从小生在这个世界，长在这个世界，领受这世界的价值观念，我们被教导到甚至人可以为着朋友两肋插刀，但是我们有没有被教导过要为那逼迫你们的、为你的仇敌舍命的爱？在我们人性里面，你找不到这种爱，也经历不到这种爱，因为这种爱已经是超越了人性，只有在神的性质里面才有的那种爱。这种爱不是源自于人堕落的本性，乃是神他自己性情的彰显。所以圣经当中，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开始最早谈到爱，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谈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谈的爱是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如果你只爱那爱你的人，那些税吏和罪人，你们所瞧不起的人，他们不也做一样的事情吗？你们又能比他好到哪里呢？但在这里呢，主让我们看见有一种爱是超越了人性当中的那种爱，就是一种对仇敌的爱，甚至是为那逼迫你们的，能够为因着爱的缘故为他祷告。所以主接下去说，如果你们能在这种爱的实际里，能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而这样呢，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换句话说，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你这种爱正是神生命的性情。当你能够在这爱中有份，在这样一种生命性情有份的时候，你就在神的生命性情里有份了，你可以被称作是他的儿子，因为这时候你里面的生命性情正是源自于那一位父生命的性情。所以是的，人本性之中没有这样子的爱，爱仇敌的爱，甚至是为了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要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不是等我们悔过自新之后，有了在最终的自觉之后才爱我们，他是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先借着他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这当中彰显出来。那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些我们学不到的文法的资料哈。这个介系词在整个圣经当中，有人说，有的圣经学者说，如果你对介系词有一个很好的掌握的话，你对整个救恩的认识会有一些显著的不同。好，我这边呢把这几个介系词，这个字呢 in 就是英文的 in 啊，这希腊文 in 就是在内的意思，然后这个字呢就是彻底经过，也就是经由的意思。好，这是我们几个介系词。现在我们在他的血中，当然我们知道在对也有什么凭借格的功用，凭着他的血，也在他的血当中称义，就更要经由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既做仇敌的时候，是经由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就要在他的生命里面或者凭借着生命而得救。这几个介系词在这里表现的神没有说让我们在基督的死里面 in 在那个死的当中与神和好，他没有叫我们停留在死中，乃是要怎么样经由他儿子的死与神和好，但是呢却要 停留在他的生命之中，在他的那个生命之中啊，就是因他的生得救啊。所以这些都是那介系词当中所表达的一种很细微的一些概念。神没有要我们在他儿子的死中再对死得以生和好，有一个凭借着而且停留在其中的概念，乃是经由，不是说不经过，不是说不要死，乃是呢经过死呢还要从死里出来，经由死得以生和好，而和好之后呢就要在内再对那生命，也就是因他的生，那个生就是生命，在他的生命中来得那个拯救啊。还有一个介词也很有意思，在希伯来书，主耶稣他大声的流泪祷告，恳求呢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着他祷告蒙神的应许。有人说奇怪啊，耶稣祷告神救他免死，可是他死了，那后面又说神怎么样听了他的应允，到底这怎么说呢？耶稣的确是死了，对不对？救他免死嘛。可是呢你如果去看原文，他的介系词不是救他免死，而是救他怎么样出于死，向外出来从属死啊，不是救他免死，乃是救他呢能够出于从死亡之中出来，就因他的祷告得蒙的应允。一个介系词差那一点点，在事情上就解决了一些很多在翻译上面所带来的可以。好，所以这是谈到介系词的时候我顺便的提到一下。所以的确神的爱真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甚至在我们愚昧无知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已经按着神的定命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这就是神爱的一个特质啊。然后我们在这里来看，他说爱是神的性情，我们这昨天已经谈到过，也是神工作的法则，但我们一定要谨慎，要避免以人天然本性里对爱的经历和理解去解释神的作为，或是去阐释神的性情。好，我再说一遍，好，爱是神的性情，也是神工作的法则，但我们一定要避免以我们天然本性当中对爱的认识、对爱的经历、对爱的理解去解释神的作为，或者是去阐释神的性情。好，我们用这个例子来看一下，这一段很简单的经文。好，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这个耶稣在这里呢实在是像发了易怒一样，对不对？他为他的父的店啊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他拿绳子做的鞭子把他们这些人的牛羊啊卖牛羊的都赶出去，推翻那些换钱的那些人的桌子，然后对那卖鸽子说，你们出去不要把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其实这些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人，他们其实在那里服侍人啊，对不对？因为在当时呢按照犹太旧约的律法，所有以色列的男丁呢，所有以色列的男丁他一年三次应当要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在神所立为他名的居所来敬拜神，而且一定要带礼物来的，这都是在摩西五经规定的。你记不记得哪三个词一年哪三次要来？逾越节、五旬节，也就是收割节啊，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背景，各地的人都来到了，金钱的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啊？祝棚节啊，也就是收藏节啊。好，那这一年三次呢，所有的人男丁要来到耶路撒冷，而且不能空手来朝见耶和华啊。那我想到这里，我常常想到今天。 我们常常祷告当中，在聚会，在神的殿中聚会的时候，说求主让我们空空的来，把宝回去。其实不真不是很空空的来，还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生活当中，应该是饱饱的来，在教会当中把它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这时候的教会是丰丰富富的，不是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最后走完了教会空空如也。当然这有点说笑话，但是旧约当中就让我们看见，是不能空着手来朝见耶和华神，可是从大老远拖着牛羊来敬拜耶和华，多不方便啊！哎，这里有人服侍主了，啊，把这牛羊就放在神的殿旁边，你只要带着钱来，服侍你们呢，你不用拖着牛羊来，路上还要为他花钱预备这个吃的饲料啊等等，哎，然后帮你们换钱，帮你们能够在这里就可以兑换牛羊，这岂不是爱心的服侍吗？而且他们能在那里做买卖，哪里没有祭司长那些长老们他们的许可？啊，他们一定，他说不定还有许可证呢，对不对？但是耶稣你是拿号人物，怎么就这样子就把他们赶出去？你说耶稣在这里所发表的性情是什么？啊，是在神里面的义怒，对不对？啊，在义怒之中，这是把这些人赶出去。但你在这里面能不能看见神的爱，主耶稣的爱？主在这里当中，首先他借着这个动作让人认识到，今天神的殿就是神的家，这家应当具备有神他自己的性情。你记得圣的概念是什么？它的一个与圣相反的概念是什么？俗。什么是俗的意思？俗不是俗气什么那种，对不对？庸俗，俗的意思乃是普通的，普通的一般人的想法。神的想法和一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它有一个非常独特迥然不别的一个特性在里头。那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这些大动作？其实他在这当中他很小心的做，他不是好像在易怒之中就好像失了理性一样去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赶走。你看他拿绳子做鞭子，他把牛羊赶出去，牛羊赶出去了呢，这些卖牛羊的人还是能把他抓回来，对不对？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那这些人还是能把钱捡回来。他有没有说把这鸽子笼踢翻，让这鸽子飞走了？说没有，他没有踢翻他们的鸽子。神只是对卖鸽子说：“你把这东西拿走。”你在这一些小小的动作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他很为人留余地的？虽然这些人正是在那里使这圣殿成为不足，但他很小，牛羊赶出去，那些人也许慌慌张张的就去追那些牛羊去了，但他们至终都能找得回。推翻了银钱，那些人在那里赶快捡钱，免得被人家拿走，他还是捡得回来，把鸽子一打翻了，飞到不晓得哪里去了。但是主耶稣就没有去，只是告诉他：“你们把这东西拿走。”在这小小的这个动作当中，你知道神透过这些经文，有时候他表达他非常细腻的一部分。好，那虽然在这里看是神的义怒，但你要知道真实的爱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一种真正对爱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从我们天然本性去来看这些经文，然后在这经文当中来认识到今天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所施行的作为。那讲到这里，我就不得不再提起我自己个人的一点点的经验啊。大概可能你记得这个 Michael Jackson， 大概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黑人明星，大概是去年还是大概去年过世的，对不对？啊，这 Michael Jackson 啊，在我们基督徒的眼中可不是什么太好的榜样，对不对？不但不是很好的榜样，可能也影响了好大一代的人，对不对？啊，那因为我那时候在做这代表这个新闻，所以我基本上都没有看报纸，没有看新闻。那顶多有的时候偶尔在上下班的开车的时间当中听一听这个新闻，当时的播报的新闻。那连甚至连那个都很少，因为我在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正在听 一些就是说有关就是有关一些圣经的一些讲道，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有关信仰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连那个新闻都没有在听。那所以但是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常常在病房进去出来，所以病人房间的电视机常常开着，所以那天看，就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但是平常我几乎回到家都没有，通常都不看电视，就直接回去就马上准备，就是做这个做这些事情。那天呢，大概可能正好是他们好像要准备出殡，在那个追思礼拜，哇，还好多人，还好长好长那个队伍，好像要去准备去为他的追思。也许那天有时候回去大概也比较工作累一点，我回到家呢，我就坐下，正好是新闻时间，我就打开新闻，然后就看着那种众人带着那种肃穆的神情要准备去追思这个 Michael Jackson。 可是呢，那我们的心里我们都晓得，这个 Michael Jackson 你说他的确是一个大明星啊，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也的确造成了多少负面的影响，对不对？正在这样子的时候呢，也不知道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你知道人死的时候那种物伤其类的感觉也在那里，对不对？就突然在那一刹那之间呢，啊，电光石火的那一刹那之间，突然就领悟了。似乎有一个问题在问我，你说呢？神呢？他爱你，爱我多一点呢？还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到底神会多爱我一点，超过这对 Michael Jackson 的爱吗？神爱我跟爱他是不是不一样的？还是神对他的爱也正如同对我的爱一样多呢？你们说？以前从来没有在这上面有这样，所以那一天突然好像蒙光照一点。是的，神他怎样爱我，其实他也是怎样的爱他。从来那一刹那之间，好像对神的爱好像有点不同层面的领悟啊。尽管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对他的认识、对他的评价等等。但突然之间那个问题一下在我的心中，而且在电光石火的那一刹那也知道他的答案。今天神他就是这样子的爱。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也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对着这些才刚刚钉了他的手、钉了他的脚、侮辱他的人，但他对父的祷告，都记得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曾经以这个经节为例子。主耶稣不是说，父啊，如果可能的话你赦免他，对不对？他不是这么说，他乃是说，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你一定要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人里面会有这样子的爱，你真是找不到，但在十字架上真是把人性的已经推展到了一个极限，而在那个极限之中迸发出一种超越人性的彰显，实在十字架上实在是很值得我们琢磨。我们真是应当谦卑的来到这十字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脚下，来在这一刻来真正体验他的心态。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他避过这十字架来谈神的爱，你怎么可能避过十字架而能真正认识神的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愿意谦谦卑卑的在十字架上来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怎样在十字架上因着爱，以及他因着他认识这神，在这其中所为我们预备的荣耀，而能轻看十字架上的羞辱，能够愿意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而那种爱也正应当是你我这一批愿意跟随他的人所当具备有的生命信心。 所以在从该撒利亚菲律比面向耶路撒冷来面对这个十字架的主，他说我要将我的教会那所招出来的那一个啊带使命的团体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而今天我往该撒从该撒利亚菲律比往耶路撒冷去面对这十字架，面对着阴间的权势，面对着死亡的权势，你们有谁愿意跟随我？若有人要跟随我，必须要先怎么样？完全的否认自己，舍己，然后拿起那十字架来，持续不断跟随他，跟随他，直到耶路撒冷。直到哥哥他，这是你我今天在神面前的招。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当以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牲畜的血既被带入圣所做赎罪，牲畜的身体就被放到营外，按照旧约的律法，牲畜的身体以及皮肉分必须要完全的焚烧。一般的赎罪祭只要他祭牲的血不是带入至圣所，献赎罪祭的祭司在这赎罪祭上是有份的，但是一旦牲畜的血被带到至圣所做赎罪的时候，整个牲畜的身体皮肉分要在营外去做完全的焚烧。圣经说也正因为这缘故，耶稣就在城门外受苦，而我们呢也应当怎么样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是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来看看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按着他们的传统，按着他们自己的心力，他们来看主耶稣。这一位主耶稣，主这一位这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怎么就是不守安息日啊？或者在路上呢，他的门徒跟着他摘这个麦穗子来吃，又老爱在安息日治病啊？他们到底懂不懂旧约的律法，守不守神的安息呢？但我们前几天我们已经谈过安息日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安息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这些犹太人，甚至是这些明白律法、懂得律法，甚至是执行律法的人，当这一个女人被鬼附了、附着病了十八年，腰都直不起来，主耶稣在安息日用两只手按着她，医治了她，从魔鬼的权势之下释放了她。但管会堂的说，六日应当做工，懂不懂？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安息日不可以的。这就是按着传统来认识这位神。事实上，这个传统成为他们的蒙蔽，不但他们没有认识神，甚至误解了这个神，甚至抵挡了神自己的工作。所以主说，假冒为善的人，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难道不应当在安息日让她有真正的安息吗？在安息日不使人得安息，在安息日同样的一批犹太人，他可以外面安息，里面却动杀机啊，想要把这个耶稣除掉。这就是人与神真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真正进入到生命的实际。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正如同那天我们所讨论安息日的这一个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看见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人的约，也是永远的证据。神说 安息日是我与你们之间永远的证据，要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使你们怎么样成为圣的。所以安息日是神要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曾在埃及为奴，劳苦不得安息，而今天在神的怜悯中得享安息的同时，也当在怜悯中将安息带给周围一切的人，甚至他们的牲畜，甚至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人。神说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不要用传统啊来掩饰来遮盖神。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爱这个名词，它是从动词的爱衍生出来的。好，那这动词的爱呢，按照 Strong 的解释，他说这个动词的意思呢就是 to love 啊，去爱。但是呢他括号他说是在一个 social or moral in a social or moral sense， 就是在一种社会与道德的意识里面所行的一种爱。所以这个爱跟我们在感性天然本性之间的爱是很不同的爱啊。中文代表字这个爱的名词呢，是从动词的爱，这爱的代表字，动词爱的代表字是这个 agapeo。 变成 agape 的时候呢，啊，这个字尾呢，我们就因为呢字尾的变化，所以我们通常加一个为这个动作，也就是为爱。但是我们熟悉一点，还是把它还原成为爱这个字。所以就字义的角度来说呢，爱是一个表达动作的名词，所以它被称作是一种动词啊，就是动作性的名词。名词的爱是一个动词，是爱，这个爱的动作。名词的爱是透过动词的爱来发表。正如同 Vines 他自己的解释，他说啊，爱只有从他所产生的行动当中呢，才能够被认识，能够被知道。所以一个没有行动的爱，其实它不是，可能在本质上根本就不是爱。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正如同光是一种持续的发表与彰显，爱也是在持续的行动当中来诉说自己。如同光是一种发表与彰显，使人得以因看见而认识，而爱在行动中的发表与彰显，使人得以经历而认识，认识这位神，认识基督，也认识自己。所以主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新约当中至少出现了这四次的经文，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命令彼此相爱。他为什么要我们爱他，又为什么要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而其次呢乃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看爱里面生命的律。好，好，我们先暂时停在这里，让你们稍微休息几分钟，以后我们把最后做一个总结。好。